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7月6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军队继续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推进。俄罗斯军队利用强大的火炮与火箭弹优势，对战略目标持续轰炸并推进战果。在星期天攻克顿巴斯的战略城市里希昌斯克以后，俄罗斯军队正在向西部和斯罗维扬斯克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他与马克龙早前电话会谈内容不满。该电话会谈于2022年2月20日举行，4天以后，普京宣布以特别军事行动为名的侵略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在越南访问时提及俄罗斯对马克龙的做法不满意。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隐晦地威胁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斥责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乌克兰战争罪对俄罗斯军队的指控，并说国际刑事法院绝无制裁俄罗斯的可能，还威胁制裁俄罗斯将引发人类生存危险的威胁。法国总理博尔内今天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演讲，展示他的政府路线图。与第五共和以来通常的做法相反，总理将不要求获得议会表决信任，但是激进的反对党左翼联盟号召表决信任。左翼联盟坚持称，不信任这个政府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行政卫生部长说，昨天法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预计将略高于20万。由于一个星期以来法国疫情走势朝严重趋势发展，今天的法国新冠病毒染疫统计将还会可能增加。中国国产新冠疫苗再次被指控引发严重的副作用。中国超过1000名孩子的父母4日发出公开信，控诉孩子在接种科兴生物、北京生物的灭活疫苗以后患染了第一型糖尿病。染病的孩子要终身注射胰岛素，身心备受折磨。公开信还说，恳请有关部门不要删帖，希望讨个公道和说法，也不要低估了他们为孩子讨回公道的决心。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顿巴斯推进。俄罗斯军队利用强大的火炮与火箭弹的优势，对战略目标持续轰炸并推进战果。在星期天攻克了顿巴斯的战略城市里希昌斯克以后，俄罗斯军队正在向西部斯洛维扬斯克推进。据法新社昨夜今晨自乌东报道说，俄罗斯军队昨天继续在顿巴斯推进，这是他们想要完成征服的乌克兰东部工业盆地的战略目标。斯洛维扬斯克自然在俄罗斯的攻击视线中，也是残暴轰炸的目标。据斯洛维扬斯克所在的顿涅茨克州长在电报群上说，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7人受伤，袭击的中心市场。法新社记者看到火箭弹击中了该市场，引发了大火，临近的街道也遭到炮击。轰炸发生2小时以后，接受采访的一家店主眼看着自己的店铺被烧毁，他谴责俄罗斯军队的种族灭绝行为，说这种轰炸的目标是吓唬人逃离。一位居民说，俄罗斯人再次故意将平民聚集的地方作为轰炸目标，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当地呼吁居民疏散。法新社说，在星期天攻克顿巴斯的战略城市里希昌斯克以后，俄罗斯军队正向西部和斯洛维扬斯克推进。该市在战前有10万居民。卢甘斯克州长昨天晚上说，里希昌斯克附近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军队不断试图建立交通通道以转移缴获掠夺来的物资。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向西推进，向仍然在乌克兰军队控 控制下的顿涅茨克省的两个最大的城市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早上他们离另外一个地方大约10公里，俄罗斯军队对此的炮击已经有了好几天。俄罗斯军队还说他们已经摧毁了顿涅茨克的两个乌克兰的新的军队指挥所。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布他与马克龙早前电话会谈内容不满。该电话会谈是在2022年2月20日举行，四天以后普京宣布以特别军事行动的名义侵略乌克兰战争。法国电视台日前以专题报道公布对话内容。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天在越南访问时提及俄罗斯对马克龙的做法不满。莫斯科批评法国公布马克龙与普京的电话会谈是违反外交礼仪的行为。法新社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天对法国电视二台发表在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攻击的四天前法国和俄罗斯两国总统之间的访谈做法表示异议。拉夫罗夫在访问越南期间说，外交礼仪不允许单方面泄露此类的录音。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隐晦地威胁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斥责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乌克兰的战争罪对俄罗斯军队的指控，并说国际刑事法院绝无制裁俄罗斯的可能。法新社说，一些舆论此前将梅德韦杰夫称为温和派，因为他与普京轮换当总统与总理时曾经推动与欧洲走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梅德韦杰夫遭谴责是多洛维发表无耻言论的常客。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威胁使用核武器。据法新社说，梅德韦杰夫今天说惩罚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核武库的国家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谬。梅德韦杰夫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他的账户上写道，制裁俄罗斯有可能引发对人类生存危险的威胁。梅德韦杰夫抨击美国想要把俄罗斯送上国际法庭，而美国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战争而受到惩罚。梅德韦杰夫指控说，美国的这些战争已经造成2000万人死亡。中国广西泉州一封信访文件曝光了社会调剂超生婴儿事件。当地官方说，当年超生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没留存任何记录，并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从而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愤怒。据中央社援引新京报的消息说，申诉人1990年因缴不出超生罚款，未满一岁的儿子被生计干部强行抱走，他们盼有生之年能够一家团聚。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中国网络近日流传一份泉州县卫生健康局的文件，回复信访人称，他们当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第7个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并称未流传这些孩子去向的记录。中国过去执行一胎化政策，一般对超生父母开罚社会抚养费，泉州以社会调剂之名强行带走婴儿的做法引起舆论愤怒。新京报5日采访到当事人家属，这名被抱走的男孩叫邓小周，他的五姐邓海荣告诉新京报，他们的父母育有4子3女，共7个小孩，出生于1989年的邓小周排行老幺。他说，根据当时的计生政策，乡政府和计生站要求父母缴罚款，但家里没钱，一些家具、电视和猪都被带走抵押。父亲曾借了几千元人民币，但仍未能交齐罚款。邓海荣和他的大姐表示，1990年8月的一天，母亲和邓小周被安排在泉州一家旅店的2楼，当时任职于泉州县安和乡计生站的高姓人员和几个人把邓小周从母亲怀抱中抱走。根据泉州卫生局引发关注的那份文件，邓小周父母举报的人名为高丽君。 邓家人表示说，他们三四年前曾透过网络寻找邓小周，去年派出所也曾调查弟弟失踪事件，但一直没消息。几天前收到泉州卫健局的信访不予受理的告知书后，父亲难以接受，迫于无奈，哥哥把他发上网，才引起关注。泉州的上级单位桂林昨天以不当处置信访，将泉州卫健局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调查，并派出联合工作组调查。经济观察报就此评论说，社会调剂的说法突破了一般公众情感和道德底线，孩子竟然能被当作商品物资一样统一调剂，是公众对当地政府最大的质疑，并呼吁政府应调查被调剂孩子的讯息，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当年因此失散的并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下出台的第一批对中国贸易制裁关税措施，7月6日今天到期。现任总统拜登尚没有就是否维持这些惩罚性关税做出裁决。截至7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来自300多家企业的意见，要求维持这些关税措施。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下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四年。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首批对华惩罚性关税措施，涉及近340亿美元美国每年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如果没有任何政府决定或没有任何企业提出维持制裁，这些措施应当在今年7月5日夜间到期自动停止。两个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5月3日宣布启动咨询，了解各方企业是否支持维持这些措施。法新社从消息途径获知，贸易代表办公室截至7月5日夜间共收到超过300家企业要求维持首批制裁措施的意见，另有80家企业的要求涉及将在8月23日到期的另一批措施。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尚未就是否延续这些措施表态。白宫发言人5日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政府仍在研究各种选项，确保做出最合适恰当的决定。特朗普任下前后共推出四波制裁措施，总计涉及3500亿美元。除6日到期的首批措施外，其他措施将陆续在今年8月23日、9月24日和明年9月1日到期。美国目前正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备受压力，是否维持对华制裁，政府内部显然意见不一。贸易代表戴奇看来更主张维持制裁。两周前，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这些关税措施是中美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杠杆，取消这些措施对短期内遏制通胀的效力有限。但财政部长耶伦则更倾向解除部分惩罚性关税，认为这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负担。耶伦7月5日曾与中国国务院负责贸易事务的副总理刘鹤视讯会谈，但从双方的会谈公报来看，会谈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法国总理伊拉沙白·博尔内今天在国民议会发表施政演讲，展示政府路线图，与第五共和以来的通常做法不一样，总理不要求获得议员表决信任，但是激进的反对党左翼联盟号召表决信任案。据本台说，尽管左翼联盟可能已经知道投票不会赢，因为其他的反对党已经宣布他们不会支持弹劾政府的动议，但是左翼联盟坚持说不信任这个政府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国新任卫生部长在国民议会听证会上宣布说，在过去24小时内，法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预计将略高出20万。由于一个多星期以来，法国疫情走势朝严重趋势发展，今天新的新冠病毒染疫统计将还可能会增加。欧洲邻近国家的疫情也亮红灯，警告新一波大潮来袭。法国疫情爆红，是否防御措施也会跟进，包括重来各种限制，引发关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基于通胀居高不下，拜登政府可能调整前总统特朗普对华关税的传闻不断。据 Politico 网站消息，美国政府可能最快在本周宣布采取行动，取消对中国进口特定商品的部分关税。一位匿名讨论政策计划的美方资深官员则表示，时间表尚未确定。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对于调整中国关税计划细节尚未最后确认，但可能涉及三个部分。首先，将取消一部分特定商品关税，可能是自行车等消费品关税。最初的关税减免具体项目仍在讨论中，但两位消息来源表示，预计价值相对较小，以及在特朗普征收的约3700亿美元商品中的100亿美元进口商品是目前考虑的范围。预计拜登政府也会宣布，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将启动新的排除程序，将企业取得中国进口商品关税豁免权。此外，还将依据301条款启动一项新关税调查，针对中国经济体制中政府大量补贴的部门。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政府支持半导体和电池等高科技产业，使外国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新的301调查可能会对这些行业征收新关税，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竞争的环境。据这名资深官员强调，关税决定尚未确立，讨论仍在进行。这名官员同时也表示说，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仍在安排中，与关税问题无关，而是为了确保政府间开放的沟通管道。另据法新社的报道，截至周二，美国政府已收到超过300件请求，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表示，拜登团队仍在考虑选项。特朗普之前为报复北京当局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并强迫技术转移，对每年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苛征惩罚性关税，而部分措施将于今天6号到期，除非当局延长实施。报道称，在预定的四年一度审查会议之前，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办公室已征求了相关意见者的意见，只需要单一一件请求就会触发关税的审查和延续。据悉，拜登随时都可以终止对华关税，但政府的内部意见分歧。戴奇曾表示，他不愿意放弃这些关税提供的制衡力量。财政部长耶伦则主张部分关税已经失去战略目的，重新调整关税可以缓解通胀。美国通胀创下40年新高，让美国家庭陷入困境。耶伦昨天5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视频会谈，外界关注这场对谈是否可能促使美国加速决定削减部分对华关税。不过，会后各自的声明稿中，双方的关注重点并不同。耶伦对北京不公平的非市场经济行为表达关切，刘鹤则表达，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继耶伦与刘鹤通话后，美国国务院同日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将于本周在印尼塔里岛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场边举行会晤，这将是两人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会晤。路透社的报道称，布林肯将于今天启程前往亚洲，准备参加周五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据华盛顿邮报披露，两人将关注俄乌战争，为布林肯提供一个传达美国对中俄关系深化的担忧的机会。 另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说，会议的一个关键目标将是加强关系的防护栏，以便我们的竞争不会蔓延到误判或对抗。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引述美方官员的说法报道，美国政府着眼国安及人权，打算运用俄乌战争期间禁止对俄罗斯出口先进技术所得的经验，扩大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限制中国军事以及科技的发展。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博尔纳今天将在国民议会推出其执政方针，将经受双重考验。一是面对支离破碎的议会，展示其风格和计划，确立自己的地位；二则是以自己的实力来说服多数党内部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法国民众最为关注的事项，购买力的话题应成为博尔纳政治演讲的核心。这是7月6日出版的左右翼两大日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回声报》聚焦天然气、石油市场价格暴涨的话题，报道了全球各大股市正在回落的消息。《十字架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政府改变策略，决定从叙利亚难民营遣返16名妇女及35名孩童。此外，《解放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富豪肖建华受审的消息。《解放报》指出，在香港被中国特工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绑架五年后，加拿大公民肖建华本周一以来在中国闭门受审。中国媒体或当局没有披露任何关于肖建华受审的消息，他的罪名、律师姓名或判决日期均不明了。加拿大外交官则被禁止进入法庭。这位前金融大鳄华裔加拿大人的命运再次笼罩在迷雾之中。报道详细地介绍了肖建华的经历，他来自于一个省城的中产阶级家庭，14岁就进入了著名的北京大学。三年后，在民众的支持下，中国青年走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时，肖建华担任了一个学生会的负责人。少年时的肖建华行事谨慎，总是站在权力一边。肖建华十分崇拜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他利用在共青团内部的人脉吸引政治网络，并教会他们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主义转向的机会。在信息技术领域捞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与政府机构合作创建了数十家投资公司，不仅涉足银行领域，也通过其庞大的投股公司明天系将其业务扩展至保险业、稀土、煤炭或房地产业等领域。2006年，中国一家大型电力公司私有化进程爆出丑闻，作为参与了此一进程的主要人物之一，肖建华似乎感觉苗头不对，于是更多的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当局为拉动内需放开信贷，肖建华便在2009年与当时中共四号人物的女婿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房地产交易。2013年初，美国彭博社爆出中共新领导人亲属的财富超过3亿美元后，他帮助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脱手了一些资产，引发多方质疑。2014年，纽约时报公布了对肖建华的长篇调查，当时他常住香港四季酒店，身边伴有一大群顾问和女保镖，随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位亿万富翁为自己进行辩护，否认贪污以及结识中共高官，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对股市走势以及在岸和离岸市场投资的灵敏嗅觉和正确判断。随后，中国经济增速跌破 7%， 债务难以为继，党于是决定采取措施打击这些挑战权力的巨富大佬。对腐败的指控接踵而至，猎狐行动、天网行动将许多逃往国外并拒绝提供其金融合作伙伴姓名的人员遣返回国。 同时列出习近平希望看到的，尤其是其政治对手的所有人物的名单。2017年初的一个凌晨，中国特警进入肖建华在四季酒店的套房，他坐在轮椅上被带走，头上蒙着一块布。此举引发国际社会震惊。肖建华之所以被以这种方式带走，是因为当时根据一国两制协议，中国特工无权在前英国殖民地的领土上采取行动。肖建华遭绑架后，曾在其微信公众号和《明报》的头版上表示，他没有被绑架，他热爱党和他的国家，他前往国外休养，很快将对媒体做出表述等。随后便销声匿迹，直至2020年，逐渐受到国家肢解的明天系集团才首次披露该集团总裁被拘押在中国。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肖建华将受到非法收取公共存款的指控，至少面临5年徒刑。解放报指出，肖建华的加拿大国籍以及拥有避税天堂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外交护照可能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跟您谈俄罗斯将哈萨林二号国有化，迫使日本低头。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30日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俄罗斯远东液化天然气和石油开发项目萨哈林二号的业务转移给一家俄罗斯新公司，这事实上是将萨哈林二号国有化。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也投资了萨哈林二号的运营公司。俄罗斯总统指令可能会导致俄罗斯接收萨哈林二号，并被视为是对日本制裁俄罗斯的反制措施。针对乌克兰局势，欧美企业等对在于俄罗斯的石油开发项目等纷纷宣布退出或暂停新增投资，但是日方则拒绝退出，而且一直表示不会退出。但是如果日本想保留在萨哈林二号中的权益，必须在1个月内向俄罗斯提出重新申请，请求俄罗斯批准其权益。如果获得批准，日本将继续持有权益，具体条件尚未明确。目前，日本正在与欧美等一起坚定制裁俄罗斯，如果向俄罗斯重新提出申请，就会使日本和欧美等一致制裁俄罗斯的态势发生动摇，使制裁俄罗斯的态势乱了阵脚。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俄罗斯从日本入手打破制裁的一招。萨哈林二号的原油从2001年开始，液化天然气从2009年开始出口日本，日本2020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 8.2%，原油占 4.1%。 萨哈林二号项目提供给日本来自俄罗斯的全部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萨哈林二号年产天然气1000万吨，其中600万吨提供给日本，是日本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不可缺少的能源。岸田文雄首相表示，维护日本权益的政策没有改变。由于持续的热浪， 日本正面临电力短缺，在7月10日的参议院选举之前，电力的供需紧张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日本资源能源厅的一位高管说，在市场上采购替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将产生数万亿日元的额外负担，预计今年冬天电力供需将更加严峻。到了冬天，日本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将更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7月1日在记者会上称，从萨哈林2号的进口不会立即消失，不过他表示，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为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做准备。现在俄乌战争进入焦灼状态，日本是选择继续参与欧美等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选择为了能源向俄罗斯妥协，引起世人关注。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现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军队仰仗轰炸优势，在乌克兰顿巴斯稳扎稳打。莫斯科当局对马克龙公布9分钟电话会谈内容大为光火。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挥舞核大棒威胁。法国总理进入议会雷区，有没有弹劾案引爆关注。法国疫情市井日录20万感染例。首批美国对华惩罚性关税措施6日到期，300多家企业希望维持制裁。缴不出罚款，广西超生儿被抱走，官员称当年社会调剂引发众愤。网传公开信指控上千中国儿童打新冠灭活疫苗患染糖尿病。港府新班子8月定工作指标，司局长设交流会加强与议员沟通。港人李子贤偷渡台湾不成入狱，现又因暴动袭警坐牢。现在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哪里还可以找到价格低于25万欧元的房子呢？这是《经济性回声报》的提问。全球经济堪忧的情况下，随着乌云笼罩法国经济，法国房地产价格持续的攀升，但是仍然有可能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买得起家庭住宅。那么我们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哪里呢？法国 Ohbi 房地产连锁网络提问道，什么时候房地产市场会平缓下来呢？该网络汇集拥有1350多个销售点和8000名房地产经纪员工，在其最新研究中甚至怀疑到2022年是否会成为房价飙升的创纪录年份呢？全国各地房价上涨的记录明显限制了法国人能够购买住房的机会，但特别是那些经济中等城市的吸引力得到了证实。Ohbi 观察指出，而法国人仍然碰到价格的因素。根据这家网络观察指出，一些中型城市的房屋交易数量甚至出现了惊人的涨幅。2022年上半年数量的涨幅最大的城市是波城，涨幅为 15%， 雷恩市涨幅 14%， 兰斯市涨幅 13%，蒙彼利埃涨幅 13%。 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另一个现象，对于许多依赖其他聚集地的家庭来说，上述这些城市购房价格变得过于昂贵，因此退而求其次， 转到其他比较下线的城市，例如在土伦，签署同意购屋合同的数量增加了 10%， 或是佩皮尼昂增加了 30%， 接着这也可能导致这些城市的价格随后跟着上涨。不过现在正在寻找住房或者是希望投资的家庭仍然可以选择在良好条件下购买。澳币公司选择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仍然可以把舒适的生活、交通基础设施和负担得起的价格因素结合起来。这种选择涉及了101平方米房屋的平均价格低于25万欧元的标准。例如，我们可以在图卢兹附近的蒙托邦镇的房价，也就是117平方米的平均价格为232629欧元，或者卡斯特诺达黎是112平方米的平均价格为183579欧元。同样的，距离拉罗谢尔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尼奥尔也提供房价低于20万欧元的住屋。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澳币公司还研究了公寓住宅的案例。在那里，只要你选择好的城市，仍然可以相对适中的价格找到住房。例如在蒙特利马尔，这个生产牛轧糖的城市，你可以花124055欧元买到76平方米的公寓住房，仍然是在其房价声誉不总是低的法国南部。你可以在波城找到价格为122898欧元的62平方米套房，在尼姆市同样是62平方米套房，只需要104655欧元即可入住。再然后随着法国地图往上走一点，你会发现格勒诺伯56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45112欧元，或者在里莫日售价105213欧元的面积为66平方米公寓。至于海岸地区的爱好者，尽管沿海城镇的房地产价格飙涨，但一些人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购物梦想。例如在洛里昂，可以以139755欧元的价格找到66平米的房子。在滨海布洛涅，可以以105618欧元购买到65平方米的住房。在加莱地区，62平米的价格为110167欧元，或者在敦刻尔克，可以129395欧元买到66平米的公寓房。最后，回声报提醒投资者注意，在澳币房地产连锁公司选择的那些城市，面积67平方米的公寓房平均价格，也就是总收益为 4.44%， 平均价格为136816欧元。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想特征是高度的契合的，因此走进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不只是为了窥探他的生活意趣，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也是追随他的思想历程，揭示他思想中非同寻常之处的必要方式。中国山西大学的哲学学者江怡认为，维特根斯坦思想具有至今依然重要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就介绍江怡的观点。江怡阐释说，一般认为要理解一位哲学家，只需要通过阅读文本，把握他的思想逻辑就可以了，他的生平事迹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例外， 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思想特征高度契合。因此，走进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不只是为了窥探他的生活意趣，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也是追随他的思想历程，揭示他思想中非同寻常之处的必要方式。这种非同寻常首先表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方式和他的个人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争结束的时候正是他的思想定型的时候。战争不仅给了他战胜孤独和痛苦的勇气，更给了他体察人生意义的机会。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示的事，一切都如其发生的发生。在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世界中存在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不会有任何价值。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的确有不可说的东西，他们显示自己，他们说神秘的东西。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所有这些命题，只有在经历了人生极限挑战之后的人，才能领悟他们的真谛。所以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或许只能为那些自己就曾思考过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或者类似的思想的人所理解。如果他能给一个读懂他的人以快乐，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和他生活经历之间的高度契合，恰好表现出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言行合一。这里的言行合一不仅指他的文字思想与他生活轨迹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指他的思想就是对他生活经历的反思和发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完全出自于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他的逻辑和他的伦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说《逻辑哲学论》不是一部逻辑学或者是哲学的著作，而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对于这本书而言，重要的不是书里所说的内容，而是书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凡是能够说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且都是不重要的。凡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反而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无法说出来，所以也就是无法表达的，因而也就是无法思想的。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无法思想的东西，却可以用显示的方法把它们揭示出来，并且使他们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才是那些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中所隐含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他不是以形见言，而是以言见形，形在先，言为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前期思想中所提出来的不可说的东西，正是他在后期思想中提出的语言游戏加以显示的东西。如果能够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变化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他是用自己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去显示那些在他看来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内容。而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显示语言游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规则是如何得到尊重的，也可以看到语言活动是如何进行的。维特根斯坦正是以对语言游戏的描述活动，向我们揭示了在语言活动背后的生活形式。其实这并非是一种隐藏，只不过是把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显示出来而已。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非同寻常之处。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方式 也是非同寻常的，这就是敏锐的透视感和对事物把握的整体感。所谓透视感，是指能够透过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看到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样式，看到能激发我们关注的事物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比方说，他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中的所有逻辑命题都是重言式，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其形式为真，与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无关。相反，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是由于命题的存在而得到理解的，这样他就把一切可说的东西都明显地说出来了。因此，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是透明的。同时，他对语言游戏的描述不是仅仅向我们提供了各种语言活动，而是借助于语言游戏去显示那些在语言游戏中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是不可说的，只能用语言游戏去显示出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的非同寻常之处还在于他关于综观的看法。所谓综观，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要整体的看问题，要见森林而不是只见树木。他在哲学研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词语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式的表现方法，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明或发现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达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志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今天向您介绍了一位非同寻常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现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在巴黎以南35公里处，有一座并不广为人知却历史不凡的城堡，这就是位于舍夫勒斯山谷中心的布勒特伊城堡。走进城堡的前厅，四周墙壁上悬挂的数十帧人物画像，讲述着一个家族曾经的显赫故事，吸引参观者通过这个家族的个人故事，一窥两个多世纪的法国以及欧洲的历史。的确，布勒特伊这个名字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但这个家族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最早的布勒特伊伯爵曾被英国国王威廉一世看作是最忠实的伙伴，担当着同是诺曼底公爵的威廉一世返回诺曼底时代理英国国王的重任。不过，在法国历史上，布勒特伊家族最显赫的人物应当是路易·布勒特伊。1644年，他开始进入国王路易十四枢密院任职。1657年，他在路易十四时期曾权倾一时的枢密院首席大臣马扎然的提携下，监管财政，相当于财政大臣，成为国王身边最重要的官员之一。这是布勒特伊家族首次有成员官至部长级别。1665年，这一职位转由科尔贝担任，但路易·布勒特伊仍然是国务资政，直到离世。他的第七个儿子路易·尼古拉男爵随后也在路易十四身边获得了负责引荐外国驻法大使以及外国王室成员的显赫职务，在凡尔赛王室的礼仪规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路易·尼古拉男爵的女儿加布利埃尔·埃米丽，虽然在重男轻女的年代不可能入朝为官，但却因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又天性聪颖，而成为法国科学史上最早的一位有成就的女性。他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颇有研究，不仅将这部原本以拉丁语写成的著作翻译成法文，而且加入了自己的注解以及自己的发现，补充牛顿的理论。他的一些研究如今仍然在学界受到尊重。他曾与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共同生活15年。他的表兄弗朗索瓦·维克多·布勒特伊侯爵曾是国王路易十五身边的军事大臣。路易·尼古拉男爵之孙路易·奥古斯特·布勒特伊伯爵走上政治舞台时已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身为外交官，他接受路易十六国王授予的使命，与俄罗斯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特使一道共同斡旋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国间的冲突。1779年5月13日和平协议终于得以签署，路易十六赢得了欧洲边境的和平，得以派军队远渡美洲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布勒特伊伯爵因为推动和平有功而获得了一个由德国萨克逊著名金匠纳贝尔作坊制作的精致的小圆桌。这座小圆桌可以说是布勒特伊城堡的镇馆之宝。与其说是一件精美的家具，不如说是一款别致的珠宝。不过，如今游人在城堡里看到的只是这座精美宝物的逼真的复制品。原件已经在2015年卖给卢浮宫博物馆，所得款项用于维持城堡的各种维修工程。如果说布勒特伊伯爵斡旋奥地利与普鲁士冲突有功的话，他的孙子亨利，也就是布勒特伊家族第八位侯爵，则是20世纪初英法协议的推动者。布勒特伊家族一直与英国王室保持友谊。亨利·布勒特伊伯爵曾在这座城堡邀请当时的英国王储爱德华七世与法国第三共和议会议长莱昂·甘必达会谈，推动英法和解，以便共同应对来自德国的新型威胁。布勒特伊城堡是少数数百年一直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城堡，而且虽然历经历史动荡，但城堡侥幸不曾受到大的破坏。而且布勒特伊家族如今仍然在这里生活，参观者也会与城堡的主人在这片占地70公顷的所在不期而遇。参观布勒特伊城堡不仅可以通过这个家族成员的个人故事重温法国及欧洲历史，也是重温法国著名诗人和作家夏尔·佩罗的童话故事的好机会。夏尔·佩罗在路易十四时期曾经与当时担任财务大臣的路易·布勒特伊伯爵共事，城堡四处都可以看到体现童话故事的木偶。城堡也利用现代影视技术带领年幼的参观者重读《睡美人》《驴皮公主》《灰姑娘》等童话故事。参观者也可以在这里对比法式园林和英式园林两种不同风格的花园。城堡自1969年起就对公众开放，1973年被列入法国历史建筑名录。不过城堡始终为布勒特伊家族所有，并未成为公共文物。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巴赫雷布巴赫第16课，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全部结束。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a habité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Berken.
Oui, je vous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 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 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ièce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e...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